代有人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做《出埃及记》，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大概看过那个古典的那个 classical 的个 Exodus， 然后呢有个英俊的，我都忘记那个主角的名字，不过就是很英俊就对了，然后就看见里面好多这个神迹奇事。出埃及记事实上是一本书，这本书的记载是在记载一件很特别在历史上神所行的奇迹，将那一些在埃及受奴隶的以色列百姓带出进入旷野进入迦南。整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这一群的奴隶神要让他们分别出来成为他圣的子民，不再是奴隶，是神的子民，如果用我们今天来看是神的儿女。所以分别为圣 Holiness 这个字眼相当的重要，不是这一群人特别好，特别我们讲的 Holy 那个字听起来好像圣洁到没有什么错误，事实上你了解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好多的故事大部分都不是在埃及发生的，所有的出埃及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在旷野发生的。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至少四十年的时间来训练这一群的子民，你试想如果他们已经这么久都是奴隶，你知道被奴隶习惯的人你忽然让他得自由，他真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神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借着许多对他们颁布的法律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好像一个军队，至少估计200万的一群大的一群的人，你说他们是军队吗？我说他们什么都不像，反正就是逃命的一群啊！赶快我们要离开埃及。但是神就在这个旷野的时间让这一群以前是奴隶习性乌合之众要成为见证他施行神迹的一群的子民。那你也知道整个我们看见出埃及记从第十四章然后到十五章之后，这个都是讲到他们进入旷野出埃及最重要的一个 incident， 就是哎，摩西当他遇见红海的时候怎么办，神就行神迹，然后呢红海就开了，百姓就走过这个红海当中，然后呢以这个出埃这个埃及的军队来追赶，结果到最后那些追赶的兵丁全部死在红海里面。他们以为他们出了埃及马上可以进入所谓迦南美地，不过神就要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绕来绕去，两个月可以进到的迦南却要花四十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出埃及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经历，事实上我们要来看今天好多我们就说，神啊你就让我可以因为你的应许马上可以进到那个所谓应许之地。那弟兄姐妹，你发现太多的时候神就好像让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就在旷野里面不断的绕不断的绕，但是在这些绕的过程，在这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在训练我们成为他圣洁的百姓。什么是你的旷野？生病、破碎的婚姻、失业、儿女不孝顺，你目前遇到的苦难，你好像在旷野里面。神要透过我们生命的旷野来训练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从十六章，如果我们圣经一起来翻开， 十六章一开始，事实上他这样讲说，以色列全体人民离开了以琳，在埃及离开之后的第二个月的十五日，他们来到以琳和西乃当中的逊旷野。这个故事，这个记载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二个月。我们通常说第一个月就叫蜜月，然后呢，这个蜜月已经结束了。所有参加过、经历过婚姻的人说，蜜月这个 honeymoon 结束以后，就是开始要面对真正的人生。Michael Sylvia， 大概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好了，事实上，面对的生活就要面对了。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就埋怨摩西跟亚伦，对他们说，我们宁愿上主在埃及把我们杀掉算了，在埃及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得饱饱的，可是你们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我们在这里饿死吗？才一个多月前，他们才经历神怎么样让他们奇迹似的离开埃及，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又忘记了。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的 complaint 也不是这个地，这是第三次。十四章的十一节，十五章的二十四节，都是同样的问题，没有水喝就 complain。弟兄姐妹，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发生。太太跟先生抱怨，都是你，那时候在台湾不是好好的，为什么要来美国？都是你的决定。好了，你看现在怎么办？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有时候先生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啊，不是说你要让小孩子有好的教育吗？我们不是来这里吗？那现在又要怪我，那这个应该怪谁？人遇到这种旷野的生活的时候，就互相指责，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上帝就跟摩西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人民每天必须出去捡当地当天所需的粮食，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到第六天，他们必须捡两天的食粮准备食用。我觉得神他在对以色列百姓这一群的子民，他有特别用心，真的用心良苦。百姓 complain， 他知道，他难道不知道他的百姓两百多万，然后什么都没有，到旷野呢？不要说旷野了，今天就光我们住在这么丰盛的美国，忽然有两百万的人就看着摩西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旷野没有 Safeway， 没有 Lucky， 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么 Lucky， 怎么办？神说我要考验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好了，那个指示等一下就会说了，但特别在第五节的时候忽然来讲一个，他不会先指示说，哎，你们要怎么样来得到食物，他的特别的指示在第五节马上说，到第六天你们必须要捡两天的食粮准备食用。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特别的说法。所以继续我们来看第六节，摩西跟亚伦对以色列说，今晚你们就会知道是上主把你们领出埃及的，明天早上你们要看见上主的光辉，他已经听见你们的埋怨，一点都不错，你们埋怨的是对他而发，因为我们不过是执行他的指示而已。然后第八节，摩西又说，上主要在晚上给你们吃肉，在早上给你们有充足的面包吃，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对他发的怨言，你们的埋怨我们其实是在埋怨上主。我觉得这个摩西真的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如果你是当教会的领导者，这一句话很有用。当弟兄姐妹说，哎，牧师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埋怨一大堆，我们就学习摩西说，摩西说什么，你们的埋怨不是埋怨我们，你们是在埋怨上帝。有时候我们当同工有一个现象，把所有的事情都担在自己的身上，别人的一个 comment， 别人一个想法，一个脸色，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对我们在讲的。带领上帝的百姓，事实上神要负所有的责任， 你想想，神愿意将这一群人带离埃及，他有他的方式跟作为。所以摩西就对亚伦说，哦，他这个摩西还不直接跟以色列百姓说，他还一个他的哥哥讲话好像比较有人听啊。圣经学家发现有一个问题，可能这个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大能了解，为什么当时的摩西会跟神说，我是走口笨舌的人，我怎么去跟我们的百姓去说明神你的旨意。原来是怎么样，你想想摩西他从小就在哪里长大，当然皇宫，在哪里的皇宫，埃及皇宫，他学什么文，他的母语是什么，当然你说他的妈妈有帮助他，所以希伯来文应该会，但是他所说的教育全部都是什么，宫殿的语言。我在猜想，很多的圣经学者在想，表达用希伯来的这个话语表达，可能摩西不会比亚伦厉害，所以好，就亚伦你去跟他们分享吧。亚伦说去集合全体的百姓站在上主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他们的怨言。你知道这个怨言这个字在十四节里面，第十六章的第二节到十六节，十四节当中出现七次，很多的 complain。 当亚伦对全体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转向旷野观望，忽然看见上主的光辉在云端显现。上主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的怨言，你要告诉他们，在傍晚他们有肉吃，在清晨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他们的上帝。弟兄姐妹，这一段话何等的重要，神施行他的作为，他的目的是要人看见知道他是神，他是唯一独一的神，唯有他能够提供人的需要，生命的需要。那当然了，这些人就听完就好高兴，哇，上帝要给我们东西吃了。好，那经文就继续记载啊，十三节开始，他说傍晚一大群烟豚飞来，多的把全营都遮住了，清晨营的四围都是露水，露水一蒸发，在旷野的地面上有一层薄薄像霜一类的东西。以色列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这是什么东西，他们没看过，因为这是埃及，没有这些东西，新产品，这刚发明的，所以叫做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所以呢，玛纳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是什么。各位，玛纳不是那么 holy 的一个字，也是哇，玛纳这是天上 的粮食。 No， 当时候的语言就是 What is this， 全部白白的东西。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刚来美国，然后读书的时候，我在 Mississippi 第一次看到下雪，哇，就觉得这个白色的东西掉下来，哎呀，觉得多么特别，多么 exciting。 你想当时候那些人，他感觉这个是下雪，好像也不是呢，所以他们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玛纳，玛纳。摩西就告诉说，这是上主给你们的食物，这是上主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的食物。上主曾经吩咐每个人各取所需，每家每一个人只可拣取两公升。神的规定，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多时候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都会有一个讶异，这是什么。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就做了，有些人捡得多，有些人捡得少，他们量的时候，捡得多的没有剩，捡少的也不缺，每一个人所捡的刚刚是他们所需要的。哇，这个 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去预备这个两百万的人，每一个人都出去，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捡他们需要的。那你想，这个神给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天平吗？怎么捡多捡少，大家都是刚刚好，都是他们需要的。 Amazing story。如果你觉得过红海是一个神迹，我觉得这个才是大神迹耶。减多的跟减少的到最后满足他们的需要都一样， 弟兄姐妹，事实上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断在这些故事里面，你都发现，有时候你觉得你努力多一点，可能就会比较怎么样一点，事实上发现大概都是差不多吧。大概这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到底要减多少，你每天的需要到底是多少。神他对这一群百姓他有一个计划，我觉得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看见一个，从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发现一个，神永远用一些规律、一些法则、一些规定、一些我们叫做 daily routine 来训练这一群人有一个纪律。所有的纪律都是从规律来的。你想这些运动员也好，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读书，各位我们大家大概在你的地方从小读书大概都还蛮前面的啦。今天在座来到美国的，我觉得相信大概没有一个说读书都是在你们班上这个后段班的，大概都还蛮前段班的。那我们这些读书的人有一个现象，那你说啊，牧师啊，每一个人聪明才智不一样，比如说某某人奇怪，人家都读一次就全部背起来，我们读三次都是背不起来。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聪明的人都不需要读书，他们有一个规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规律。我们现在在教小孩，我们知道这些爸爸妈妈们，你每天现在在教你的小孩，你让他有纪律，对不对？你要 discipline 他，我们讲 discipline 好像是要管训他，不是啊？你要让他有一个纪律，是因为你要让他有一个 daily 的 routine， 对不对？早上起来做什么？每一个家庭不大一样哦。我们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的规律也不大一样。但是这些百姓们，他们每天经过这些规律，他们在做一些神训练他们的方法。上帝的军队，属灵的军队的纪律是要从这些规律来的。神交代每天早上就是要出去捡你所需要的，第六天要捡两倍，就是要预备，第七天就不能工作，这是神的一个交代。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的有好多的规律，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的教导里面，从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要我们去实行一些规律。规律的东西不是只有听一听、哦、我们这些小孩子，我们经常就跟他讲，哎，你明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去刷牙，就是洗脸，然后穿衣服，要准备上班，不是上班，上学，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我就交代好了。你想，如果你的小孩每天只有记到这些东西，然后早上起来也不照着做，规律有用吗？没什么用。所以你发现神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用很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就照着去做。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规律、这个 policy、这个 rule、 这个 law 对你来说根本就是 nonsense， 你会去遵守吗？不会。但是神就透过你非遵守不可，因为你不遵守没得吃啊，不遵守我的纪律怎么办？你接下去看二十七节，他到了第七天，有些人仍然出去找食物，但什么都没有找到。有些人就是不信，明明告诉你就是说你就是第六天就准备两明天要的，有些人就说啊，我今天哦，今天是礼拜六哦，当然我们不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礼拜五了，我睡一下，记得不用捡太多，我明天再来。第七天有人出去找食物，他什么都没有找到。上主就对摩西说，你们到现在还不肯遵守我的命令吗？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些以色列百姓，明明神的话也就这样讲，明明神就是这样交代，但是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就不信靠，我们还说我来试试看，我就不相信神一定这样讲是对的。神每天都对我们说，难道到现在我们不肯遵守神的命令吗？他说记住，我是上主，我给你们一天的休息，为了这个缘故，我在第六天给你们两天的食物，到了第七天每一个人必须留在家里，不准出去。所以以色列人在第七天不做工。你知道十诫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才有，在这之前事实上这是他们开始在遵守 所谓的安息日。对神来说，他觉得这是太重要了，对我们来说，对今天的人来说，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神说我要给你们一天的休息，这不是啊，给你一个 permission， 这是叫做什么命令。因为在十诫里面就有这一条，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休息，这是一个规律。六天好好的工作，第七天休息。如果你不相信神他的同在跟他的供给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来了。你信不过神，你觉得他的规律对你来说不会成为生命的帮助，你一直怀疑还是不够，还是缺乏，你就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你生命一切的问题。但弟兄姐妹，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四十年，最后三十二节以后，摩西就说：“上主命令我们留下一点玛纳给我们的子孙，好让他们看到上主从以色列领我们出来的时候，在旷野所赐给我们的食物。”上帝就交代，他说：“为了让你们这一代的人，因为知道四十年过去以后啊，这些人的经验就没有了，怎么办？”到时候讲一大堆，说哦，以前我们这样，证据在哪里？神就是好，那把玛纳留下一些，装在罐子里面，放在约柜。你还记得吗？这个故事？问他的目的说，当这一些继续的以色列百姓下一代、新一代，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还记得四十年二三十五节，以色列人一直一共吃了四十年玛纳，直到他们到迦南定居下来。四十年，他们不必用他们自己劳力去赚取，神就这样供应他们。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训练。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真的好像应许之地的，叫做美国，一切都很美啊！我们在座好多人都是为了要追求这个叫做美国梦，今天才坐在这边。我们的希望赶快能够拿到绿卡，能够拿到公民。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实在是上帝特别的应许。不只是这样，各位，我们今天在湾区的人，你不只是在美国，你是在美国最精华的地方，最舒适的地方，气温最好的，什么都很好。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国家每一次你拿出钞票拿出银币来，都是有一个字，一行字要告诉我们，说什么In God we trust. 哇，那这个国家真的是很信靠上帝。现在问题是这样，我们好像以色列百姓，我们今天不是在旷野，我们今天是在迦南，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坐在迦南教会里面，我们就在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问题现在发生了，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的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没有挑战，都可以靠自己的，因为牛奶与蜜嘛，什么都丰盛的，不用再吃玛纳。我还记得当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四五年前我们刚刚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理这个中餐。你还记得我们有一阵也好像在吃玛纳的那个经验吗？半年，每天中午就是吃包子，半年。做完礼拜之后，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的时间，这个崇拜的时间跟那个主日学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每天到中餐的时候，大家就在今天的那个 Mandabi 小孩子现在的聚会的地方，每天去就是领两个包子。总共吃多久？吃了半年。你知道吃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就来跟牧师 complain， 就说牧师啊，不要每个礼拜都吃那个两颗白白的东西。我说对，对不起，以色列人吃四十年的玛纳，我们今天只有吃三个月，你们就忍一点吧。我们今天在迦南，我们今天在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今天在湾区，我们有好多工作。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我们自己可以解决。信仰最大的挑战 不是你遇见苦难。信仰最大的挑战是你认为你可以处理你生命当中的事情。当你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你生命所有周遭一切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忧虑，开始烦恼，明天会怎么样，我的 promotion 会怎么办，我是不是够以后退休，我的小孩要怎么办。有人还没小孩出生就已经烦恼他读什么学校，忧虑太多了。但是现代人，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点，对不对？哎，奇怪，看见人家的小孩，我都长得比他爸爸高，为什么小孩比他的儿子长得还矮？我害怕，然后每天给他吃什么吃什么。我当时也很忧虑，因为我从小就不是长得很高，到现在当然也长不高了。所以我儿子 出生的时候，然后我们来美国，哎，看他在到了初中二年级、三年级，奇怪，怎么都没有超过我的身高，我就开始有一点担心。我牧师娘更担心啊，因为他也不得已选上一个身高不是太高的丈夫，所以他想说，哎，我们家 Chris 应该至少要比他爸爸高。哦，就有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他就有亲戚说，我跟你讲，有一种长高药，长高药吃了以后绝对会长高。那个长高药是什么？哇，就是一包一包的那什么啊，树皮啦，树根啦，啊，什么东西的，都是好像木材一样。我就回台湾，那为了儿子，哦，我这样，那一次这样背了好多的这个长高药。我那时候住在 Princeton， 我要坐飞机，然后到 Newark Airport， 然后下车以后，我要坐那个这个 NJ Train， 从机场，然后就坐。要上那个 NJ train， 然后上 NJ train 坐到 Princeton， 然后 Princeton 之后还叫 Princeton Junction， 哎，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刚好下飞机的时候是下班的时间，哇，我一个人那一天呢，总共拿了两大的皮箱，还有背了那个所谓长高药。我回来我跟我儿子说，儿子啊，如果你长不高，你爸爸已经被这个长高压得更低了。我们害怕，各位弟兄姐妹，你害怕你的儿子长不高吗？很害怕，对不对？那忧虑，有时候忧虑，然后这个忧虑就会对你的小孩子有一些要求。喝下去，爸爸很辛苦才从台湾带回来。我跟你讲，小孩子喝那个还蛮辛苦的。他想说，有没有问题啊？叫我喝这些树皮啊？这个不用回台湾带，这个旁边砍一砍就有了。弟兄姐妹，我们忧虑，你忧虑你钱不够用，对不对？所以多赚一点，多努力一点，再多一个小时，再多一个 promotion， 你会觉得这样才会有信心。当你依靠神的心没有的时候，依靠自己，忧虑是一定的。哇，我们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真的大家都好忙碌。当然要感谢我们各位，都是你们自己害自己，不要去怪别人，谁叫你们那么会发明啊。现在一家大小大家都是科技人，连你们家养的宠物也都可以使用这些东西。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忙碌到一种程度，科技本来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没有错，科技让我们方便，但是弟兄姐妹，科技让我们更有空闲吗？所有人都摇头。这个年代是所有的世代以来人最健康、人最丰富、人最可以享受一切的东西。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年代大概也是 depression 忧虑、精神问题、心理问题最严重的一代。为什么？人以为我们可以自己掌握我们的生命，科技以为可以来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哇，好了，现在好多人开始发明，我真的也是佩服各位，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一些聪明智慧。可以想象再过十年，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是 Google 的 secret， 应该马上吧，以后我们开车就不用自己开，就是上去然后就躺在那边开始睡觉，因为叫做无人驾驶的车子。 现在满街都在跑啊。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哇，你就是很方便啊，你就想说，这样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的人生就真的我满足了，因为现在开车很 headache， 哇，这个塞车每次要特别要，现在大家不敢开手排挡的，我现在真的开车我觉得很辛苦。两个礼拜前我去 Millbury 7:30要主持一个区会，我从 Sunnyvale 出发去到那边，6:00出发到那边快要8:00了。我感谢主，为什么？景气不好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最近景气不错，所有的高速公路全部大塞车。各位，我不知道啊，你要想说，哇，科技可以帮助我。好多人也在想说，今天如果我上个车子，我就不用管了，我就全部设定好，直接给我开到 parking lot。科技，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当你有那种车，你坐在那个无人驾驶的车里面，你在做什么？还不是在上网，还不是在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忙，我们不肯让自己休息。弟兄姐妹，这一段话不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这个话是对我们今天在弯曲的人讲的。我们忙，我们没有时间。 Business 不是 business， 你的忙碌你成为是一个 addiction。 所以人一忙就会忘，人一忙心就亡，这同样一个字嘛，只是把它拆开放在旁边，放在上下而已。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太忙碌的社会里面，牧师自己也要 confess， 都忙。今天我们很怕我们成为一个不忙的人，人家问你最近忙吗？你们就说，哦，我最近很好，最近没事做。哦，我最近真的也看到好几个弟兄姐妹，我真的很高兴，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恩待。我说，哎，最近工作怎么样？没什么事。哦，我想那个公司等人快要把你 fire 了，怎么你还好意思？我就都不敢问他是哪一家公司呢。我们就觉得今天如果没事做不忙，好像你是没有用的人。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老板问你说你最近忙不忙，你怎么讲？报告老板，我最近很闲。你敢这样讲吗？为什么不敢？因为老板就以为，啊，你闲闲没事做，那我请你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很特别的形象，就是要一直很忙。哦，现在很多 calendar， 教会现在 Google calendar， 哇，真的，你每天打开，满满的。我们现在不是说用天来算，这样用分钟来算。我们忙，我们忙到很多事情就忘记了，我们忙到我们的心里都枯干了。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完全的 stop。这个 stop sign 对我们来说，当然我在台湾也有 stop sign， 叫做让。但是在台湾这种让就是参考用的，但是美国我跟你讲，你最好真的要 complete stop， 特别有几个路口了哈，告诉各位 ，Nearby 那个 Caltrain station 出来有一个十字路口，我跟你讲，那个十字路口替 Nearby City 替 State 可能赚不少钱，因为你没有 complete stop 就走的话，一次至少400到500块，好多人有这种。贡献美国经济的这种经验，你不要试，因为这个规定就是什么 ？Stop 就是什么 ？Complete stop。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荒郊野外嘛，也没有什么人啊，我一定要 complete stop， 然后算1、2、3，哎 ，1、2、3，然后才开始走。”他就是哎，又踩个刹车，红灯一亮，然后就走了。交通警察最喜欢找那种地方。神今天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你在生命忙碌的当中，你要 complete stop， 这是 law。 各位 stop sign 它不是参考用的，神要你休息，这是命令，这是律法，这是法律，这是规定。但是我们停不下来，有人在 stop sign 被警察抓，然后去 court 的时候就说我有啊，我有完全停啊。那通常啊，你如果讲你有停啊，如果那个交通警察说你没停，你谁会赢？法官说：“哦，看你好像很诚实。”没有，交通警察会说：“你没有 complete stop， 就是没有 complete stop。”你知道我说 Millbury 那个十字路口，哇，好厉害！他照相， 他寄相片给你哦，他这是几个 millisecond 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有没有完全停，停了多久以后他才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需要安静，他们需要停下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牧师的劝告也不是只有劝告，上帝给你的命令是什么？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停下来。我们太少时间停下来好好的思想，太少时间停下来还要跟家人分享，太少时间停下来让神来供应我们，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怎么样。这位女士，可能很多人认识她，可能有人不知道她的故事。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位荷兰的女士，中文给她翻译叫做彭科利，听起来好像还有点像 Corrie ten Boom。 她在1944年2月28日，当然这跟台湾228没有关系，不过刚好也是那一天就被抓走。为什么被抓走？因为她藏匿犹太人，他在家里，他的房间，他有一个 secret door， 一个 hiding place。 他知道这一些犹太人因为纳粹的关系一直要屠杀他们，所以他就匿藏了这一些人。后来他在1944年2月28日就被抓了。为了要帮助这些人，他被抓了。那他也以为哇，这个一生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很少去集中营可以活得出来的。但神就很奇妙，在同一年，在12月28日的时候，他忽然就被释放了。那后来在他的回忆里面，他发现，他说可能是那个书记办事的人员搞错了，因为他没有理由被释放。在一生中呢，他回忆起来说，他写过好多东西，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永远不要害怕。”去将你未知的东西去寄托在你已经认识信靠的神。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忧虑，但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确定，这些以色列百姓确定，我们确定，因为我们这样的经验，神他掌管未来。你宁可将你不知的未来去掌管那个已经你认识、你熟悉、你认识的神。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4节，耶稣他对他的门徒、对当时候的人，他说明这一段话：所以你不要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追逐的。这句话不是说不信的是不信主的人，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不信靠他的供应的人，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当然我们已经长期被训练，我们不能只看今天啊，我们要为什么永远着想，好多事情都是3年5年10年。但是你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所要面对、你可以面对的、你可以做的决定，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被交代，每天就是要去捡你所需要日常生活吃的东西，第六天多一倍。神要我们清楚知道，他是一个供给的神。是什么人把烟醇傍晚的时候送到以色列的当中？是神。是谁把玛纳在早上的时候发生在地面上？是那个独一的真神。我们信靠吗？当我们在主导文，刚才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念主导文。我现在发现主导每个礼拜念有一个问题，念到最后变成什么？那就是主导文，那就是念一念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如果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在生命里面我们的祷告好像不是这个哦， 因为我们今天的饮食已经主导已经祷告完了，所以我们就继续再祷告，那把明天的也再加给我们啊，明天的还不够，不然在两年之后的也就也赐给我们。神的定律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就是今天的，明天的你继续。神有一个定律，他要人完全的去信靠他的供给，我们相信吗？天父将耶稣基督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他的一切丰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可以有面对明天的恐惧，给我们希望，给我们复活的力量。我们忧虑什么？你的忧虑是在于你不相信那个全能的神，你的忧虑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担负未来的每一天。我的神 is enough。 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40年，他们缺乏什么？当然你说，哎呀，牧师啊，你讲这个当然不缺乏，那就不 luxury。我们现在不是只有需要而已哦，我们的需要有时候你想一想哦，根本就是你不必那么 luxury 就好了，不是吗？到底你需要多少才是 enough？ 到底你需要多少钱才是 enough？ 到底你的职位要多高才是 enough？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计划。刚才我们讲的彭克利这位女士，她说对我们的神来说， He has no problems but he has plans。 他没有问题，他对什么事情他不会有问题，他只要有神 就成，要立就立，对他来说只有他的计划。你知道神对你的计划吗？信靠他，他要为我们担当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供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忙碌，主就让我们完全的可以停下来，安静在你面前。我们相信你会供给，我们相信你会用你的同在，如同你面对以色列百姓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供给他们一样。天父上帝，你要将一切的丰盛赏赐给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要吃什么，穿什么，要面对这个，面对那个，忧虑小孩子，忧虑许许多多我们生命周遭一切的我们的挑战。神啊，就让我们学习，因为这是你的命令，我们完全停歇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抓住你，信靠你，你是唯一能够供给我们所有一切需要的神。我们不再是自给自足，我们不再是自己以为可以处理一切的事情，因为你是神。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计划里面，让我们有纪律的每天来跟随你，让这一群的百姓，你所属的军队，属灵的军队，能够有这样的纪律，在忙碌的生活里面也能够安静，有一天，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时刻能够完全的停歇，不再去烦恼，不再去思索，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就将你一切的丰盛为我们预备。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神，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他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有他新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目前所面对一切生命的挑战。谢谢你成我们的天父，成我们爱我们的神。奉耶稣的名求，阿门。